们看一节圣经，我来做一个开头，那么以后我们再来谈一些问题。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请大家我们一起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第一节短短几个字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来，我们一起念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希伯来这一本书啊，是一章，这一章的圣经大概完全都讲到信的问题，信。那么我们一个人这个得着耶稣，那么也完全是因为这个信。那么你看他讲到这个信，他说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那么这个信呢有实底，这个信有确据，有确据。可是什么叫做信是有实底，信是有确据呢？那么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来把这个实底跟确据来去做一个解释。信呢大概可以分作几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呢是从听，第二个步骤是从看，第三个步骤是从自己经验，从自己经验。你看在这个耶稣有一次在路上的时候，在路上走，有一个人叫做矮卢，这个矮卢是一个管会堂的，他有一个女儿病得很严重，那么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呢，他就跑去找耶稣，因为希望耶稣来去医治他女儿的疾病。因为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是传福音，他是医病，他是赶鬼，那么有这三方面的工作。那么这个矮卢呢，他会跑去找耶稣呢，就是希望这个耶稣能够把医病的权能去行在他女儿的身上。那么这个矮卢他怎么会去找耶稣呢？这个找耶稣是一个信心，那么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信心从听来的，因为大概听见人家说这个耶稣怎么样能够医治人的病，听见耶稣的怎么样能够把人的病能够把它治好，所以这个信心是从听，这是一步，从听来的。第二步呢是从看，怎么样看呢？以后耶稣被矮卢请呢，就准备到他家里去的时候，那么在那一条路走啊，在那一条路，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在地上很轰动，怎么样很轰动呢？因为他行了很多人间很少见的事，行了很多的神迹，所以啊，来看耶稣的人很多，那么大家碰来碰去，挤来挤去，因为人一多，自然有这个光景。突然间，耶稣就站住了。他就给他的学生说，他说有人在摸我。以后他的学生给他说，他的主啊，你弄错了，因为人太多了，碰过来挤过去，这是难免的，那么你大概被人家碰了，你大概被人家挤着了，所以你误会说有人摸你。他说不，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的身上出去，有能力我身上出去。那么他就站在那里看。以后呢，有一个犯12年血漏的妇人，他就恐惧战兢，就来到耶稣的跟前就做见证。怎么样做见证呢？他说他犯了12年的血漏，他呢在医生的手里已经把一切所有的耗尽。怎么耗尽呢？因为他一直看医生，那么不见好又看医生，不见好又看医生，所以结果把一点储蓄完全的用尽。又听说耶稣从那里经过，他就来到他的背后，用一指头尖去摸他衣裳的碎石，所以结果血漏的源头就止住了，就做这个见证。那么这个女人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呢，这个见证摆出来，矮卢看见，所以他的信心从听见就进步到看见，进步到看，进步到看见。所以你看，第一步是听，第二步是看，所以信心从听见到看见。可是真正有实底的信心，不只是听见，不只是看见；真正有确据的信心，不只是实底，不只是看见，不只是看见。那么什么叫做实底，什么叫做看见呢？以后这个父亲就把耶稣就带到了这个他的家里，那么还没有到家的时候呢，就有人跑出来，就给这个矮卢说，就给这个病女孩子的父亲说，他说你不要劳烦先生了，因为你的女儿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。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就讲一句话，他说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耶稣讲这个不要怕只要信的时候，可见的说，这一个只有听见的信心，只有看见的信心，这一种信心你经不起打击，一打击他就垮，一打击他就垮，一打击就站不住。 所以耶稣就安慰他，你不要怕，你只要信。可见说他在怕。那么这个怕的原因呢，就是说他听见的信心已经没有了，看见的信心已经垮了，已经垮了。所以啊，一个人的信心如果光光是听见，或者一个人信心光光是看见，这种信心还不能够叫做实底，还不能够叫做确据。那么不是实底，不是确据的信心，这个信心呢，你不能够预见打击，预见打击呢，那么他就会垮，他就会破产，就破产。那么以后耶稣就进到他家里去，就拉着那个女孩子，大力大过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么那个女孩子呢，就得着医治，就得着起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矮奴的信心就从听见、看见，以至于进步到自己经验，自己经验。所以这个信心你经验了以后呢，那么这个叫做有实底，这个叫做有确据，这个叫做有实底，这个叫做有确据。所以这个信的问题啊，现在我们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呢、生活在一个感觉的世界。怎么也叫做一个感觉的世界呢？因为我们从小到大，我们要知道有，因为我看见了；要知道有，因为我闻到了；要知道有，因为我摸着了。这是感觉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感觉的世界，生活在感觉的世界。那么现在我信，我怎么样信呢？我要凭着什么信呢？不凭着什么信，不是凭着感觉信。那么现在好像说这个太空卫星，它生活在一个有压力的世界，有压力的世界。那么习惯你这个压力的世界，突然间有一天把它打到太空去了，已经脱开了地心的吸力，已经没有压力了，所以它在下上面它觉得不习惯，不是？所以要训练一个太空人呢，而且去年我跑到阿拉妈妈去，那么他们把我带到那里训练这个太空人，在一个水的里面，没有压力的世界，他的觉得不习惯。那么照样，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感觉的世界，感觉你现在要叫我不凭着感觉就接受，那么我很不容易，不凭着感觉就接受，这个很不容易。好像我手里有一本圣经，大家信不信？那么你说吴勇先生啊，你这个话太滑稽了，你既能给我们看见，何必信啊？所以信就不是凭感觉，如果凭感觉你信，这个就不为之信，不是为之。那么我们的麻烦就在这里。麻烦怎么在这里呢？你常常给人家传福音，他说神给我看一看，我再来信。那么如果看了，你何必信呢？你给人家传福音，他说如果我这个病好了，我就信。那么如果是这样，就完全凭着感觉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信一个麻烦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从小到大已经习惯你感觉，那么现在要叫我不凭感觉就接受，那么这一点我有一点为难，有一点为难。可是一个人既然信了，那么是不是就没有感觉？如果信了就没有感觉，那么这个信呢，太虚幻，这个信呢是太漂浮。可是这一个次序不能颠倒，我们不是先感觉以后再信，我们是信以后就借着感觉，所以经验就是一个感觉。所以这两件事呢，是我们信心一个麻烦，信心一个麻烦。很多人叫信，你让我先感觉我再信，但是圣经的里面是先信以后再感觉，对不对？我拿几个例子，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例子。有一次耶稣遇见几个瞎子，他来到耶稣的跟前求看见，耶稣好说好的，你去把到这个希罗亚池去洗，去洗。那么他去洗的时候就看见，他不是先看见，乃是先信。因为如果他不信，他就不会去洗。你讲笑话，你叫我到希罗亚池去洗，我眼睛怎么能够看见？可是耶稣说他就信，信了以后呢，那么他就感觉，这个这是一个。再有一个呢，有四个大麻风的。他来到找耶稣，他的主啊，你若肯，我一能够接近。他说好吧，把你的身体就给祭司看。那么他信，他就可以给祭司看。他去的时候，这个身体就接近。所以感觉是在信的后面，信是在感觉的前面，是在感觉，是在感觉的前面。那么这一个呢，常常是我们的麻烦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感觉拉在前面，把这个信拉在后面。那么其实感觉是跟着这个，跟着信，是跟着信。那么所以一个人的信听着是不错的，看见也不错的，但是只是看见只是听见，这个信没有实底，没有确据的。 那么神呢，因为他信，所以跟着下去就给他感觉，跟着下去就给他经验。那么到了有感觉有经验，那么这个信心以后就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有实体，变得有确据。那么有实体有确据了以后，这个信心就稳固了，这个信心就不容易垮，就不容易垮。所以啊，这个属灵的程序呢，不能颠倒。一颠倒的话呢，我们常常摸索了半天，一直摸不进去。那么现在，让大家谈论问题。那么昨天呢，大家很热烈的谈了很多很多的问题，那么可是我先声明一句，因为我不是都会答。懂得会答，不懂的我就诚诚实实我不懂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属灵的事情呢，我实在懂得实在也很有限。很有限。为什么呢？我好像说将来的问题，你叫我讲地狱，我只能够凭着圣经里面稍微讲一讲，因为我还没有去，我不会去，不是还没有去，我不会去，没有去过。讲天堂，这个也是一样。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呢是这个。就是知其然，你要知其所以然也不一定，所以到底知道有限，所以我说大的也许有给各位会不满足的，这很可能的。那么这里我先答复两个问题，因为这个先写来的。第一个问题，圣经的知识可以不可以救我？不可以救我？这个问题很容易答复。这个耶稣降生的时候啊，有几个博士。就跑到了这一个耶路撒冷去，那么去问这个西律王，他说新生王在哪里？这个西律王不知道，莫名其妙。以后呢，就把几个文士跟祭司叫来，因为文士跟祭司他们是研究圣经的，研究圣经。那么把文士祭司叫来的时候呢，西律王就问这些文士跟祭司，他说刚才呢有这几个人从东方来，他们问我说新生的王在哪里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新生的王在哪里呢？那么这几个祭司跟博士他们就答了，他说应当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圣经这样记载，犹大的伯利恒啊，因为你在主城中不是最小的，最小。那么所以你看见这几个祭司他们对圣经很熟悉，西律王一问的时候，他们有说你等一等，我到家里去查一查再来，没有，他马上问，他马上答。那么既然马上问马上答呢，可见的说这些人的圣经知识非常的丰富，非常非常丰富。那么圣经的知识非常的丰富，但是并没有因为他圣经丰富去救这些人，所以这些人呢虽然懂得圣经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去找耶稣。所以从这里看呢，圣经的知识并不能够救人，并不能够不能够救人。这是第一个问题呢，我们做这样一个答复。第二个问题呢，我对神的认识要认识到什么程度，那么才能够接受他，才能够相信他呢？才能够接受他，才能够相信他呢？这个认识神呢、认识神是怎么样认识呢？那么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。好像说我跟一个某某人认识，我跟一个某某人认识，我不够认识什么呢？我不够认识他的身量啊，他多少壮，他多少高，他多少壮，他多少高，但是我不认识他的脾气，我不认识他的个性。为什么我不认识他的脾气他的个性呢？因为我不够给他一面之交。因为一面之交，所以他呢这个样子我大概记得，可是他里面怎么样我就不知道。那我怎么样能够认识到他里面去呢？那么我要跟他住在一起，那么我要观察，那么我要给他来往，那么我要给他的这个谈论，那么这经过这样呢，我才知道说哦，原来这个人呢这个不好惹，或者这个人怎么样。那么我能够认识到这么清楚呢，是因为我跟他交往很多，才能够认识他很清楚。我们跟神也是一样，我们跟神呢、认识神，这个认识神，这个圣经一个很大的题目，因为你认识他到什么地步，你才会对待他到什么地步，认识他到什么地步。好像说这个 Victoria， 他常常愿意呢化作平民，那么到乡下去旅行，去访问这个民情。
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个太阳下山下大雨，那么他们就在屋前的底下呢，在那个地方躲雨。那么躲雨的这个雨一直不停，以后这个女王呢就给她的宫女说，她说糟糕糟糕，今天晚上百金汉宫请客，那么如果这个雨不停不能回去，晚上就没有主人怎么办呢？那么这个女王就给她说，你到龙家去了，给她借一把伞呢，那么让我们的这样勉强就回去了，勉强就回去。那么他们到了龙家的时候呢，这个龙家就为难起来。怎么为难起来？因为不认识他，如果借给他不知道他还不还，如果不借给他，人这么一点帮助心都没有。那么所以这个龙家说，你等一等，让我到里面去找一找。那么他就去等，去找，找了一把呢，已经快要丢在垃圾桶里，又透又烂又旧了，以后才来借给他。那么女王呢就说，谢谢谢谢，我明天一定派人来送还来给你。那么他们藏着扇就回去了。明天这个女王叫人把这把扇送回的时候呢，那么就写一封谢函，就送一个礼物，那么就叫钦差大臣送去了。这个钦差大臣一到那个龙家，才知道昨天借伞的就是女王。哎呀，他捶着他的胸，因为我知道他是女王，我把金钱都拿出来借给他。所以不认识他不会对待他，你怎么样对待他是因为认识他，因为认识他。所以我们呢，认识神就这样的，认识神就这样。所以认识神跟对待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关系，很大的关系。你越认识他你越会对待他，越不认识他越不会对待他。那么我们要认识到什么程度才接受呢？什么程度才接受呢？我讲一个比喻。这个你，我跟你在外面，在门外，我跟你一直谈一直谈，谈到我这个家里面呢、我布置的怎么样整齐，哎呀，我这些这个家具是怎么样的高贵，怎么样的高贵。我跟他讲了半天呢，讲了半天，这个整齐到底整齐，整齐到什么地步？高贵到高地的什么地步呢？高贵到什么地步呢？那么结果呢？这个都是白费。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进来，你自己看一看，那么什么都清楚了，什么都清楚了。那么信就是这个跨进来，很多人就是差这么一步。差这么一步，这一步是什么？好像说我跟你讲电，哎呀，这个电是怎么样厉害，讲到一大堆，那么结果你听的时候呢，你只有知其然，你不能够知道它的详细。你最简单的，你把那个水一按的时候，那么就清楚了。所以很多人呢就差这么一步，你一信，那么结果呢你就能够进到里面去，一进到里面去你就一目了然了。所以一个人的信呢，并不是说要把整本圣经，很多人说你等我研究研究，结果研究一年了他还不能信，研究了他说为什么呢？因为还有很多东西不懂，那么很多东西不懂。所以这个信呢、并不是要认识到什么程度才信，但是要到什么程度呢？第一，圣经里面呢，他第一讲天上的神，第二讲地上的人，讲地上的人。他讲天上的神讲什么？讲天上的神有恩，讲地上的人有什么？有罪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说我有罪，神有恩，那么这个恩是什么呢？这个恩就是耶稣基督来赦罪。那么如果能够知道这一点，我认为说你就可以信，知道这一点那可以信。所以对信的问题不必信到什么程度，我信到说这位耶稣将来要怎么样为王，那么为王是什么光景，这个是你信了以后你继续追求。那么至于你信的一个问题呢，认识自己有罪，认识神有恩，你这两点你认识了，你就可以信。这个祷告这件事，江弟兄已经就说了，很多人把祷告这件事看得很粗浅，因为祷告就是向神要东西啊。那么我想在这里做父母的很多，如果我们的孩子呢一来的话就是要东西，我们厌烦了，一来的时候就是要东西。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来的时候并不一定要东西，来做什么呢？来给我们谈天啊，那个这个我们很舒服。如果一来就是要的话，我们就觉得这是很厌烦。所以祷告并不是一来就是跟神要东西，要东西。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可以给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谈心，跟神谈心。所以要认定这个祷告不是光光要东西，这个祷告是跟神在那里交通，跟神在那里谈心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这个祷告，祷告是一种属灵的追求，属灵的追求。 你在这个我们翻几节圣经你看一看，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第二章22节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那么在这里看见祷告，这是追求，一种追求，一种追求。那么为什么说祷告是一种追求呢？我拿一个例子，好像说我们为着一件事情向神求，求什么呢？好像我们拿一个例子，我们就求主说，主啊，求你给我一本皮面的圣经。那么做一个比方这样来讲，为什么要一本皮面的圣经呢？因为我这样皮面的圣经比较耐久，比较可贵。那么神给我一本皮面的圣经并不没有难处，并没有难处，但是我求一次没有给，我求两次也没有给，我求三次一直没有给。那么没有给呢，我们在圣经里面的领受怎么样领受呢？耶稣说，你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。但是我奉耶稣的名已经奉了第一次，奉了第二次，奉了第三次，还没有得着，还没有得着。那么没有得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那么很多人呢就讲说，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大概都是说得完的，说得完。那么你呢就对这个圣经就起了疑惑，为什么疑惑呢？因为他说奉他的名就求是得着，但是我没有得着，这是一种。那么再有一种呢，再一种，你祷告没有得着，没有得着，你应当怎么样呢？你应当问神，问神。好像说约书亚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，就把耶利哥就攻塔了，以后第二段的战争攻打矮城，就在矮城的地方就打败了耶利哥，打胜也矮城就打败。那么耶利哥是一个大城，矮城是一个小城，耶利哥的大城战争打胜，矮城那个小城打败，为什么呢？所以结果呢，他就去问神，那么神就给他说，因为你中间有亚干，亚干，这个亚干什么取了当面的物，以后约书亚就去把亚干找出来，叫人在雅各谷用石头打死他。那么对付了以后呢，他再去打矮城，这个战争就打胜，战争打胜。我觉得我们一个基督徒啊，对我们祷告没有得着的事情呢，我们应当可以问神，因为你说嘛，我奉你的名是得着的就必得着，为什么我没有得着？你可以问神。那么你问神，好像约书亚问神，神给他答复，我们问神，神也给你答复。那么怎么给你答复呢？或者神他启示你，为什么我没有给你呢？因为你跟母人有怀怨，怀怨哦，因为我有怀怨，心里注重罪孽的主不听，我跟人有怀怨，就是心注重罪孽，我就赶紧的跟那一个人把这个怀怨的问题弄清楚，弄清楚。那么弄清楚了以后再回来，神啊，你说我跟母人我怀怨，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对付了，那么好，请你拿来啊，请你把这本圣经来送给我。那么结果呢，还是没有得着。那么你可以再问，你既然说我跟人家有怀怨，我把这个事情对付了，那么为什么你还不给呢？那么神又在光照你，因为你某某天你应许一个人的事情，但是你没有去履行，你不信实，那么结果呢，你就把那个应许的事情去做了，到了做了以后呢，你问神，向神祷告，你得着了。那么我请问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得着一本圣经，这是一件小事；你得着一个更完全的生命，这是一个大事。所以借着祷告做什么呢？借着祷告追求一个更完全的生命，更完全的生命。那么我们平时呢，你不给，你不给就拉倒，拉倒。那么如果这样祷告了，这样祷告了，就算就是不会祷告，不会祷告。所以这是第二，这是第二。那么第三呢？我们祷告，我们向神祷告。圣经啊，有一个名词叫做等候，叫做等候。在诗篇里面，我再说你要等候。这个等候的话，不知道讲了多多少少，在等，要等候，要等候。等候很要紧，属灵的事情等候很要紧，很要紧。我拿几个人没有等候。第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，他应许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，但是亚伯拉罕过了一年两年等不及，所以结果怎么办呢？就是娶一个夏甲，就在夏甲的身上就生了一个以斯玛利。因为生了一个以斯玛利的，所以结果就造了一个很大的麻烦，就是这个他不能等候。 第二个人不能够等候，就是以扫，扫罗。扫罗呢，他要去这个献祭的时候呢，撒母耳给他说，你要等，等到我来你再献祭。结果他等到中午，撒母耳还没有来；等到下午三点钟，撒母耳还没有来；等到下午五点钟，太阳快要下山了，撒母耳还没有来，以后他就自己去献祭。以后到了献完祭的这个撒母耳来了，他说你做了糊涂的事情，那么他不能够等候，以后神就废掉他，就不要他，他不能够等候，不能够等候。那么这个等候啊，到底是一个什么要紧呢？这个等候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停止人的活动，就让神去活动，让神去活动。我们一般神的儿女有一个很大的毛病，这个毛病是什么呢？常常超支过急。什么叫做超支过急呢？就是跑在神的前头，跑在神的前头。那么跑在神的前头呢，就以我们自己的聪明，以我们自己的意志，以我们自己的努力，那么来代替一切，那么结果成数不足，就变成败事有余。所以神要叫我们休息一件事，就是让神工作，不是自己工作，这是一个等候。那么所以祷告让我们没有得着，拉长这个时间，要操练，叫我们有一个等候的心，等候的心。那么这是第三。所以我们祷告呢，有时候你求了一天，求了一个月，你还没有得着，因为神在这里面有他自己的美意，有他自己的美意在我们身上，有他要我们学的功课，这是第一点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就是刚才问的，我们祷告得着，我们感谢主；我们祷告没有得着，要不要感谢主？要啊，也要感谢主，也要感谢主。那么这个有很多人就问，你们这些基督徒啊，祷告得着也感谢，祷告没有得着也感谢啊，也感谢。这个我外邦人有一点不大了解，有一点不大了解。对这一点呢，对大福呢，我的意思是这样，人对这个头脑很有限，这个神是非常的无限，非常的无限。那么用一个有限的头脑呢，要去知道一个无限的神呢，那么所知道的一定是非常的非常的少，所知道的实在是非常微乎其微，微乎其微。所以在今天这个属灵境界的里面呢，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能了解，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了解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所以这个生命记里面有一句话，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。好像说这个内地会的一个世界的 general director， 这个一个很好，一个非常属灵的人，也非常非常属灵的人。那么他从新加坡起飞，那个飞机到了印度创伤就没有了，创伤就没有了。那么这一个人呢，如果让他继续能够把这个内地会的工作挑担下去，能够对内地会有一个多大的贡献，因为多少年来的时候他们就很难看见这么一个属灵的人，但是结果这个属灵的人一创伤，这个就没有了，没有。那么这个问题很难解释，很难解释。所以很难解释呢，隐秘的事情是耶和华，我们只有用信心，这个只有等到有一天到神那里去面对面，我们才能够知道为什么缘故会这样，为什么缘故会这样。那么所以刚才那个问题呢，你祷告了，但是是在这个事情的发生跟我们所祷告的完全两样，完全两样。那么在这种情形呢，我们只能够说安静在神的面前，这事是出于你，我们就默然不语。那么至于说要用头脑一定去把它分解到怎么样呢，老实说我自己分析不出来，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各位可以问题可以写下来。有一些人认为无观感佐证的信心不科学化，对这些人传福音，第一步时，对这些人传福音第
是什么布施，一布施，你认为怎么样最好？
对这些人传福音的第一步是，这是第一步，应当怎么样？第一件事应该怎么样？
嗯，好。有一些人观感，没有观感的佐证的信心，不科学化，对这一些人，传福音第一步时，你认为怎么样？最好？认为怎么样最好？对这个问题最好好不好？请做一个解释，那么我明白一点，我再来答。这问题是。我在台湾，我不是在美国。那么因为不是在美国的，那么所以对于一般像这样的问题的或者会比较少，那么比较少。可是我答复了以后呢，如果各位要是不觉得这个满意呢，那么给别人来帮助答复这么一个问题。答复这么一个问题。我们对人传福音呢，对人传福音，我常常这样一个感觉，不是把人说服，不是把人说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把人说服，他的信是头脑的，他的信是头脑的，那么头脑的说服呢？头脑是千变万化的，他第二天他另外一个问题出来，那么又不信啊。那么你呢，又去绞脑汁，又去哪一个什么来把他说服啊？那么再过一些时候，他一个问题又来，一个问题又来。所以啊，要征服人的头脑的信，这个信不是圣经所要的信，这个信不是圣经不是圣经所要的信。那么既然是如此啊，像我有一次跟台大一个教授，一个教授，他住在台中，那么他每一次到台北的时候呢，他就给我打一个电话，吴勇弟兄啊，有没有空啊？我说有啊，那么我在火车站，我马上来找你。那么他就来了，以后呢，他就跟我谈，哎呀，他学问太大，天南地北，盘古开天到中华民国，就无所不谈，无所不谈。那么结果呢，他呢要来听我的，变成我来听他的，变成我来听他的。那么每一次我都插不进去。有一次啊，他在一个人的家里，他也跟一个这个传道人的在谈，那么他也是天南地北的这个一直谈，一谈，我有点忍不住了，我说某某人啊，这个信仰的事情啊，跟脑袋无关。他说跟脑袋无关，跟什么有关呢？我说你降下一次就好了。他说什么叫做降下一次呢？我说降下一次就心嘛，心。他说我有心呐、啊，我没有心的话，我不会从台北，从这个台中来的时候就找你啊，有心了啊。我说这个心呢、啊，要看什么心呢、啊？看什么心？他说心就是心了、啊，还有什么心呢？难道红心黑心吗？黑心吗？那么我说这个心呢、啊，要有一个知罪的心。要有一个离罪的心，要有一个悔罪的心，悔罪的心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位这个先生呢，他马上停止就不说了，就不说了。那么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我知道他有两个太太。我知道他有两个太太。那么一谈到罪的问题呢，就马上摸到他的疼疼的所在。疼疼的所在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一个这个传福音呢，给人呢、啊，在我的意念的里面呢，主要不是这个脑袋的问题，主要是这个心的问题。那么既然是这个心的一个问，既然是心的问题呢，那么是靠圣灵的大能，这个不是靠言语的一个本事，不是靠口才的，不是靠口才的，靠口才的本事。那么所以我比较赞成给一个有头脑的人传福音呢。我有一天在 LA 跟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谈，我说，因为我是给他说了，我说某某人啊，你在台上啊讲很多这个科学上面的东西，
这个台底下这些人都是专才啊，都是专门人才。所以呢，他觉得我们这些传道人在台上有一点的班门弄斧，班门弄斧。我说不要讲这个，不要谈这个，不是显出我们不学无术，乃是说这些东西呢，他们比我们更懂，比我们更懂。那么我说呢，我们在台上呢，还是谈一些圣经上面的话，圣经上面的话。所以对于一个这个科学头脑的问题呢，在我自己来讲啊，我自己没有这个科学头脑，我跟这一班人呢，我比较喜欢给他谈到心灵上面的事。所以你问我说第一步应当怎么办呢，那么我第一步呢，我就给他谈到关于救恩的问题。救恩的问题，这是我自己一个观感。神不愿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的果，既然神不愿意，为什么要造分别善恶的果果树？这是很多人也常常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，如果没有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，那么亚当就没有问题了，那么他这个吃下去的时候呢，那么结果就问题来了，问题来了，这个是一个神学问题啊，这个应当这个神学家来答，这里没有神学家，那么我又没有进过神学的，神学家对这个问题他们弄得很清楚，不过今天我听这个江弟兄在讲到，他提到六点提到这么一个问题。他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就是说神把两棵树摆在这个伊甸园的里面，一棵是生命树，一棵是知识树，因为那个分别善恶能够分别就是知识问题，可以把那棵树给叫做知识树也可以的，这是江弟兄他特别这个强调。那么人类就有这么一个问题，怎么样一个问题呢，我们人类要知识，我们人类不要神，不要神，所以结果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下去，把生命树的果子呢，我们就把它拒绝了。那么就看见人类今天拣选的是这条路，拣选的不肯这条路。那么这个知识的知识，把这个知识的树吃下去，吃下去，人类呢就靠自己，靠自己的聪明。那么你看呢，今天呢这个世界这个知识是越来越进步。那么知识越来越进步呢，这个世界的秩序并没有越来越进步，知识越来越发达，人的道德也并没有越来越发达，并没有越来越发达。那么缘故是什么呢？缘故就是说人离开了神，好像说有人做这么一个比喻，他说这个咖啡的里面呢，你没有摆糖，你怎么样调都调不出那个甜的味道，甜的味道。那么照样人如果没有把神摆在人的中间，你怎么样革命，你怎么样的改造，你怎么样的一个努力，那么结果呢就弄不出一个所以然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已经离开了神，那么既然如此，为什么神要造一个这个善恶树在那里呢？我昨天好像稍许有一点提到这么一个问题，我们人是按照神的本相造的，那么人是按照神的本相，到底神的这个本相是什么呢？神的本相，这是一个什么？是不是说我们人有四肢有五官，神也是四肢也是五官那么是不是说我们人是这个样子，神也是这个样子，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呢，如果各位觉得是勉强，那么原谅我。我觉得这个按照神的本相，就是神有的我们人也有，这叫做神的本相。那么神有什么呢？神有一个自主权，自主权。神造人的时候也给他一个自主权，所以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就是神的自主权，你不能够干涉。那么他造人的时候，他也给人一个自主权，所以神就这个把这一个善恶树造在那个地方， 那么就让人呢能够有一个自主权，显出神造人实在是按照他的本相造的。因为人可以选择这个生命树，人也可以选择这个善恶树，给他一个 自主权。这是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第二个解释是人还没有跌倒的时候呢，神知道不知道呢？我想大家都会答复神已经知道。神已经知道，因为如果神不知道，那么神就不是神，神已经知道。那么神已经知道呢，神让这个善恶树在那里呢，他对人有一个教育，有一个教育。这个教育是什么呢？这个教育就是要叫人知道，我们人靠着知识，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救自己，没有办法靠着人自己的聪明意志，我们人没有办法可以克服自己，没有办法呢能够帮助自己，我们没有。所以啊，好像常常说神为什么写律法呢？律法人既然不能行，为什么要写律法呢？因为神写律法就是要叫人行。那么人既然知道人不能行，为什么要写律法呢？那么这个律法的功用不是要叫人行，律法的功用乃是叫人叫他知道他不能行，他不能行。所以有人做这样比喻，说这个律法好像什么，好像镜子。镜子的功用并不是叫人的脸干净，镜子的功用叫人知道他的脸需要去干净。叫人知道他的脸需要去干净。那么律法的功用不是救人，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道他需要拯救。他需要拯救，这是律法的功用。那么所以这个知识树到那里临到人了，叫人知道靠着这个知识，我们人没有办法能够把自己做好，没有办法能够完全。那么好叫人因为这样呢，所以去找神的道路，去接受神的一个救恩，去得着神的救恩。所以对这个问题呢，我粗糙是做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答复。那么如果这个有人可以帮助呢，最好能够去帮助出来。这是第一，这个问题我做这样一个答复。这里一个问题，神造人根据圣经仅泥土跟吹一口气而已，人死后身体归于土，气是不是回归于神？气是不是回归于神？那么这是创世纪第二章，因为神用尘土造人，那么以后又把气吹在他鼻孔的里面，那么叫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魂啊，活人呢，那个字是叫做活魂。那么昨天这个江弟兄也解释，我们人是一个有灵的活魂，那么靠着魂呢，那么我们人可以活着，人可以活着。人死了啊，好像物质的东西啊，我常常用这样一个比喻，不知道恰当不恰当啊。一滴水，你把它这个滴在这个，不，这个你们都是研究物理的，我没有研究过。你把它滴在这个地的一个上面啊，你过一个钟头去看它没有，没有了。你过一个钟头去看它没有了，其实它不是没有，因为它是变化，变化成为什么呢？它变化成为一个气体啊，那个气体。那么它是搬家的，它不是一个搬家，因为它从地上呢搬到天上去。搬到天上去，这是一滴水。我们做这样一个比喻，也许人，我想我们人也是这样。我们人死了，你把它摆在土里面，这个土把它化；你把它摆在火的里面，火也把它化，所以摆在土或者摆在火，都是把它化。你以为它没有了，它不是没有，它乃是变化。那么这个变化是什么呢？因为它是身体呢，它就变成一个灵体，它是一个在世界，因为它搬进到一个灵界，搬进一个属灵的灵界，属灵界。那么所以这一个问题呢，神造人，人，我常常说这个死的解释有两个解释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这是第一个字死；死后且有审判，这是第二个字死，这是第二个字，所以两个死字。那么既然是两个死字呢，可见我们人呢有两次的死， 第一次的死是什么死呢？第一次的死呢，是把身体跟灵魂分开的死。身体跟灵魂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身体不当家了，所以呢，里面住的灵魂它就出来了，它就出来，所以这个灵魂就死。那么第二次的死呢，这是灵魂跟神分开的死，一个是灵魂跟身体分开，一个是灵魂跟神分开，这是第二次，这第二次的死。那么所以人死了，这个身体呢是归土，是不错的。那么这个气是不是归到神那里去呢？是，神希望他的这个魂灵魂能够归到神那里去。但是他要归到神那里去呢，他一定要经过救赎，就归到神那里去。如果他没有经过救赎呢，那么他的灵魂呢就要归到这一个另外离开神的一个境界那里去。这是这一个问题呢，是做这样一个解答。对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这一个问题，神为什么要造人？我常常答复这个问题呢，我常常答复这个问题怎么样呢？感谢主，神如果不造人呢，就没有我在这里，没有我在这里，所以有我在这里，这就是神造人的恩典，造人的恩典。那么神要造人呢，我想神造人呢，目的最主要就是要来荣耀他，来荣耀他。所以对这个问题呢，我想就用这几句话就这样说，不然的话等等问题太多。神既然爱世人，为什么很多小孩子生下来是瞎眼跟残废？瞎眼跟残废。很多小孩子生下来瞎眼或者残废，这是被他的家人连累啊，罪，因为罪是会连累，会连累。好像这个亚当拿了这个不应当拿的东西，结果就把他的家人连累，他被石头打死，连累他的家人也被石头打死。大卫他在八十八的身上犯罪，大卫是神所爱的一个君王，那么他犯了罪，结果就叫他的国被连累，叫他的家庭被连累。因为他的家庭以后就彼此残杀，所以也被连累。所以神对待一个不信的人是如此，神对待一个信的也是照样如此，也是一个连累。所以有很多的残废的事情呢，我所晓得这是从这一个连累来的，就从这个连累，这是人自己找的，这不是神所这样的带给人的，就是这么一个一件事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那么再有，基督以爱救世人，但又分基督徒与不基督徒，有得救与不得救之分，为何不能将所有的世人置以同样一个地位得救啊？同样一个地位，这个同样一个地位得救。神有两个属性，一个属性是慈爱，一个属性是公义，有两个属性。那么如果说这个信耶稣的得救，这个不信耶稣的也得救，那么我们就得说这个神对公义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不知道怎么解释。那么如果呢人不得救，就不知道神的慈爱怎么解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灭亡。那么人灭亡了，这个神的慈爱怎么解释？所以呢他说公义跟慈爱相遇，因为神又是公义又是慈爱，这两个呢能够相遇在一起。但是这个很奇怪，如果公义就不慈爱，慈爱就不公义，怎么能够把公义跟慈爱摆在一边？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，很难的问题。人这个犯罪，你这个不叫他灭亡，你不公义；你叫他灭亡，你不慈爱。那么这两个是不对，因为这个问题有一点这个问题，因为他犯罪，你叫他灭亡，那么结果呢？这个不慈爱；你叫他不灭亡，那么这个不公义。那么所以他怎么样能够又公义又慈爱呢？那么所以这个是十字架，这个就是这个十字架。 怎么样吃自家呢？你看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是信实是公义的，所以可见的神赦免人的罪是公义。那么为什么公义呢？因为他代替，他有罪要刑罚，这是公义，他不刑罚在人的身上，这是慈爱。有罪要刑罚，不刑罚不公义，他不刑罚在人的身上，这是慈爱。那么不刑罚在人的身上，刑罚在哪里呢？刑罚在自己的身上，他来到地上穿上肉身，所以又公义又慈爱。这个十字架显出又公义又慈爱。我用一个比方这样来说，这个日本有一个老师，他看见呢这个学生常常啊，这个上课的时候就进进出出，有的早有的晚，那么很这个参差不齐，所以他就说这个小朋友，明天开始不能这样，如果你过了这个八点钟，过一分也好，过两分，过三分也好，你一进来了以后呢，我就掌你二十下手心，二十下手心。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呢，大家就上课了，通通坐齐了。有一个小孩子呢，就跑着上气接不下去呢，过了一分多一点跑进来了。以后这个老师刚刚在点名，就把这个布纸摆下来，他就问他说：“你站在哪里？”他站在哪里？他就问说：“我昨天所颁布的条例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？那么你既然听见，你为什么今天你迟到呢？”他说：“老师啊，我妈妈上两个礼拜刚刚眼睛瞎，她还不会自己料理她的日事，所以我一定要把她的生活通通预备好了，我才来上课。而且我家离开这里的一共有十几里面，我虽然很早了，但是也过了一点时间。哎呀，应该不应该同情？应该同情。那么如果要同情呢，那么结果这个老师的规条呢就站不住了，就不能维持了。如果顾到人情，你就不能够顾到他的规条，你顾到规条就不能顾到人，所以那个时候很为难，很为难。那么没有一个小孩子不同情这个小孩，没有一个同学不同情这个同学。那么这个老师说，他说没有办法，我既然这样说，我就这样做，我只有说过一分，我不管你什么理由，不管你什么理由。那么他说，你跑过来，这个学生跑过来，手伸出来，大家都很气愤。这个老师从这个抽屉去拿一根戒尺，那么他去拉这个小孩子的手呢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他就把他拖到他自己的背后，他就把自己的手拿出来呢，就在他自己的手就掌了二十下。那么他就告诉孩子，你应当受了我代替，你回去吧。他又公义又慈爱。为什么又公义？因为他既然这样定，他就这样守。又慈爱，他这个孩子有情可远，他同情，他代替，所以又公义又慈爱。所以对这个问题，对这个问题呢，这个问题呢，如果一个人有罪，你不叫他灭亡，神不公义；如果你叫他这个灭亡，神有不慈爱。所以为着要公义跟慈爱，他就用十字架做救赎，十字架做救赎代替了。那么你信，你得救；你不信，你就不得救。那么结果呢？神的慈爱摆出来。你不能够怪神不公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给你一条路可以走。所以这个问题，那么这样做这样大夫。第二，知以爱的出发点，虽不是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月同日信主得救。这种等待对不对？知以爱的出发点呢，虽然不是同月同日生。但愿同月同日信主得救。那么这种等待对不对啊？这个很多的这个我听说有一对夫妇啊，他们在神的面前一直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只有两个人，他们求神给他们同月同日死啊，不是同月同日得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一个先死了，一个怎么办？像一个先死了，那个怎么办？所以他们一直祷告同月同日死。那么听说也竟然神听他们的祷告了。这个先生过去的没有一个钟头的，这个太太也过去，这种事是有的，我听说。可是这里呢，不是讲到这个，他是讲到同月同日的救。同月就是你等我，我等你了。等我，我等你。那么不过这个问题我还大概是这样。大概呢，这个是一个太太要，太太已经知道应当得救了，可是她要等这个先生，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，大概是这样。但是对这种等待呢， 我的意思呢，不是对不对的问题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的问题。为什么没有必要呢？因为你既然知道清楚这个得救要紧了，你就应当把这个得救自己先得了，好叫这个丈夫就看见这个得救的可贵，那么叫这个丈夫呢，能够因为这样也能够进入，也能够也能够进入。好像有一次啊，这个有一个这个生日，有一个生日，这个太太信主了，这个丈夫没有信主。那么在这个丈夫呢，在给这个太太做这个生日这个吃饭的时候呢，这个太太有一段很感慨，怎么样很感慨的？哎呀，她说我们这样相爱，如果分开了，我们一定是很难过，很难过。他说我们不分开啊，你看呢，我如果出差去的时候，我就是半夜都赶回来啊，赶回来。他说哎呀，不分开也得要分开，分开。那么他说为什么分开呢？他说我信耶稣我得救了，你不信耶稣不得救了，将来你去的地方跟我去的地方不一样。以后这个丈夫呢就感动了。那么像这种话这个也有的。所以对于这个等待啊，我说不是说对不对的，我认为说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这里有好多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代神人已经坏到没有什么？那这个可以不可以请那一位？挪亚的时代，挪亚的时代，神什么？挪亚的时代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情发生，就是刚才所讲的，因为他看见这个罪呢过极大，以后神就后悔，那么就用洪水呢就把这个世界完全把它灭绝。但是挪亚在神的面前是义人，挪亚在神的面前又是完全人，因为又是义，那么又是完全，所以神就告诉挪亚说，你造一个方舟，到了这个大水还没有来到以前呢，你就进入到这个方舟里面去，那么好叫你跟你一家人通通都能够得救。这是挪亚那个时代的一个故事，一个故事。那么刚才所问的问题呢，是所问的这个所问的这个问题，就是说神为什么要造这个方舟来去保全，来去保全，那么这个来去保存，造这个为什么还要造这个方舟来去保存？我想，神造这个方舟来去保存呢？圣经啊，这个亚当身上那件皮的衣服是一表基督，挪亚的方舟也是一表基督，出埃及逾越界的羊也是一表基督。也是一表基督，所以神在基督没有来的以前就已经开始教育，已经开始教育。那么这个教育呢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，才能够得救。那么你看，那一个亚当的这个皮衣服是从羊身上拿下来，拿下来。那么就是说要流血，要舍命。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，不流血不舍命，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。所以耶稣血也流，命也舍，能够解决人的罪。这借着这个皮衣来去做教育，做教育。那么以后呢，就借着这个方舟来去做教育，方舟来做教育。因为洪水要把这个都灭了，灭了。可见的神要审判这个世界，神要审判这个世界，不是那个时候神审判这个世界，将来这个神也要审判这个世界。要审判，因为这个启示录到最后十九章里面讲到，有一天有一个白色宝座，那么地里面要交出死人，海也要交出死人，坟墓也要交出死人，通通站在神的面前，要受神的审判。所以呢，从前有审判，这个将来也一样有审判，也一样有审判。那么，所以挪亚的方舟呢，就告诉人类说，神是要审判这个世界，是吗？但是他给人类预备一个救拔，这个救拔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能够躲避这个审判，能够躲避这个审判，能够在审判的里面呢，能够免去这个审判。那么在哪里免去审判呢？你进到这个方舟的里面，那么也就是说叫我们进到基督的里面，进到基督。 那么进到基督的里面，你怎么样进去呢？基督里面你怎么样进去呢？那么他用一个信，你看我们用一张纸头写一些话，用一个封套把它拿起来以后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一个信箱里面去，这是信，这是信，这是信。所以进入到基督的里头呢，只有一条路，这一条路呢就是用信，你的信就进入。那么你进入到基督的里头，你可以免去将来的审判，免去将来的刑罚，就是用作这样一个做教育，用作这样一个做教育。所以挪亚那个时代，这一件事情呢，也给人类一个教育，人类一个教育。那么这个教育就是说，将来神有审判，你要躲避这个审判，免去这个审判，只有一条路，你借着信，你进入到基督里面，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审判就把它免了，把它免了。那么是借着这一件事，就向人类宣布这么一个事情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神在造世界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光景，是不是啊？好。神在造世界的以前是什么光景呢？我们好不好把这些圣经拿起来翻一翻？那么创世纪第一章，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烟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有了光。那么这个第一节一直到第二节，第一节是一个创造，第二节又是一个创造。如果从第一节跟第二节，你就看见神已经有两次的创造，两次的创造。为什么看见有两次的创造呢？因为啊，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烟面黑暗。这一节圣经我们有一点麻烦，为什么麻烦呢？因为这位神不是这个完全的神吗？为什么造一个不完全的天地？这位神不是美丽的神吗？为什么造一个丑恶的天地？就是很多人常常问这个问题。因为地是空虚混沌，烟面黑暗，可见这个天地不完全，这个天地的不美丽。那么既然完全的神怎么造一个不完全天地，美丽的神怎么造一个不美丽的天地？这是很多人常常问这个问题的。听说神就家啊，他们去找，结果找出来这个第二节的柿子，是不是这个柿子？在原文是辫子，原文是辫子，是辫子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个天地并不是空虚的天地，这个天地并不是混沌跟黑暗的天地，这个天地呢，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变。为什么会变呢？因为他造了这个天地呢，如果我们念以赛亚书第十四章，我们就知道他把起初所造的天地是交给一个天使长。以赛亚十四章里面讲到有一个天使长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他要高举他的宝座，他要升到北方的基础，他要升到众云以上，众云以上。那么因为神所造的他有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呢是记载在以弗所书里面，以弗所书里面，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计划，神造这个天地呢，要让他的儿子来在这个天地里面做元首，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要给他的儿子做这个天地的元首，元首。那么当时我们就看见一个配办，怎么样配办呢？因为这个天使长他不肯让神的计划他儿子做元首的成就，所以他就配办。那么因为这个配办的缘故呢，所以这个地就变得空虚混沌，烟面黑暗。因为耶稣是丰满，没有丰满就变得空虚。因为耶稣呢是有权柄，没有权柄的天地就变得混乱。因为耶稣是光明，因为没有光明的天地就变得黑暗，变作黑暗。这是第一次。那么第二次呢，他看见空虚混沌，烟面黑暗，神的灵又运行在水面上，再来一次的创造，再来一次创造。那么再来一次的创造，第一天造光，第二天就造这个空气，那么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就把人造出来，那么以后就创造。 那么这一个创造交给谁呢？就交给亚当。你怎么知道交给亚当呢？因为叫亚当管理，叫亚当治理，亚当管理，亚当治理。那么所以交给亚当，那么亚当也是配伴。怎么样配伴呢？因为神叫他不可以做，他做，这是一个配伴。那么以至于就带来该隐就把他兄弟杀了，这个天地就混乱了。以后呢，巴比他人就高举自己了，人不肯高举神了。那么这个是一个混乱，这个混乱。那么所以这个问题，就是说起初，神造天地的以前，造天地的以前是怎么一回事？你问我，我不知道。但是神曾经在地上造过两次天地，结果呢都被配伴，那么以后变成到这样。那么现在他用着他儿子来做救赎，要恢复到原初的那一种光景，要恢复，借着他儿子的救赎，要把原初的光景再把它恢复。那么这个恢复的光景是什么样子呢？那么圣经有一点记载我知道的，我们翻出来看，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以弗所书第一章，第一章第四节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这是第一节圣经。第二，23节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，充满万有者充满。所以将来恢复的时候，恢复到原初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？那么在这里讲到同归于一，同归于一。这个同归于一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调和一切，人跟人能够调和，人跟物也能够调和，能够调，完全能够调和。所以将来这个天地呢，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记载到一件事，他说这个豺狼能够跟羔羊能够同巢，一切都调和。所以将来的天地是一切都调和的天地，一切都，这是圣经里面记载。那么将来天地是什么天地呢？是被基督的丰满来充满的天地，所以基督的丰满要充满在这个天地里面，这是将来的天地的。我们从圣经知道是这么一个光景，就是这个问这么一个问题来做这么一个答复。这里一个问题，使徒圣经信说，我相信身体不活，这个身体是什么身体？哪里来？这个相信这个复活，这个身体是什么身体？那么我们来看看一些圣经，圣经有讲，哥林多前书是五章，身体复活的问题。哥林多前书是五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35节。35节，或有人问死人怎么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这个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即如麦子或别样的谷，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给他一个形体。所以身体复活是什么复活呢？因为神要给他一个形体，给他一个形体。那么这个形体，是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我没有看见过，没有看这个形体是怎么一个形体呢？那么我们请大家，翻译出圣经，在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。对不起，我另外翻一节，那一节我找不出来。这个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第三章，第三章第二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会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所以将来的形体是什么形体呢？像他的形体，像耶稣的形体，像耶稣的形体。那么像耶稣的形体，耶稣这个形体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那么你在耶稣的复活的里面略略能可以看出来，略略可以看出来。怎么样可以看出来呢？门都关了，耶稣来到他们中间，怎么会来到他们中间？那个时候的形体好像说，什么都不能够阻挡， 那么还有呢，他跟以马忤斯的门徒在一起吃饭，就递一块饼给他，那么他们看见是耶稣，他又没有了，所以他可以不来不往，不来不往。所以将来的形体呢，如果从这样来看呢，他也可以吃也可以不吃，他也可以来他也可以去啊，也可以，他也可以显现，他也可以显现，他也可以 引起来，那么是将来的形体，这是从耶稣复活的形体看出来。所以将来身体复活是他给我一个形体，这个形体不受时间限制，也不受空间限制，这个形体是这样的一个形体，这是这一节圣经。神是万能的，既然神造人是根据神的形象，神不犯罪，为什么人会犯罪？为什么人会犯罪？这个问题我不太会答啊，不过简单那个我答不好，你们帮助我，你们帮助。这个18世纪的时候，法国有一个那个研究那个麻醉的那个叫做什么？巴斯特。那个时候啊，他不太清楚，不太清楚。为什么缘故牛奶会酸？为什么缘故这个肉会臭？那么结果呢，他就动脑筋去找，以后就找出来了，原来有一种细菌跑到奶的里面去，跑到这一个肉的里面去，所以这个奶会酸，所以这个肉会臭。以后巴斯特就把这个细菌学以后呢，就一直这样的这个研究出来。那么我想我们人也是一样，神造我们原来有欲，神造我们原来有情，因为没有情啊，那么结果呢，丈夫跟妻子坐在那里冷冷冰冰的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那么因为有情呢，所以就温温暖暖的，这个很好，是不是？因为这是情啊，没有情的话呢，那么这个夫妻怎么办？那么神造人也有欲，如果没有欲呢，我们什么需要都没有，什么需要？所以有欲，所以欲是好的，情也是好的。但是圣经讲欲是叫做恶欲，圣经讲欲是讲情是邪情，好，相信。那么有人就问，人既然是神造的，那么这个恶欲是不是神造的？既然是神造的，这个邪情是不是神造的？如果既然是神造的，人因着恶欲犯罪，因着邪情犯罪，这个神应当负责任。什么叫做恶欲呢？我们需要你用自己的劳苦去满足，这个是正当的，这个合法的，天理良心都许可的。好像说我希望说我房子住好一点，结果我去工作，我去劳苦，我住好房子，但是我嫌这个太辛苦，我拿一把枪呢，那么结果呢去打劫，那么就叫做恶欲，用不正当的手段满足自己的需要，就叫做恶欲。那么什么叫做邪情呢？丈夫爱自己的妻子，这个是情。如果去爱别人的妻子，就叫做邪情，就叫做邪情。那么为什么有这种恶欲，有这个邪情呢？然后我的解释就跟那个巴斯特的解释一样，就有一种东西跑进去，就是这一个细菌跑进去。那么就是当时神叫他这个不要吃，那么结果他吃了，他离开神，结果呢就给撒旦一个机会，所以邪恶的东西就跑到人的里面去。所以人呢有这种犯罪的可能，有这个邪恶的思想，那么就在人的身上就这样发生。所以人会犯罪的，就是因为人不要神，离开神，所以结果就给恶者有一个机会进入到人的里面，所以情也变了，变得邪情，所以恶欲也变，就变得恶欲，就是这一个问题，我是出草这么一个大图。神是否可以造一个火箭大到他自己搬不动？神既然无时空，他可站在历史的尽头，这人意志谁有几？但已成为宿命，宿命 我个人认为，信者自信，人有限，无法去了解神之无限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想了解这些问题，很没有意思。没有意思呢，那么我也不必答复。还有是吧？啊，还有的，还有这张，这张，亚当仅有两个儿子吗？若仅有两个儿子，如何有第三代？天上地上动物何其多，挪亚全部收集在他的方舟内吗？方舟内吗？亚当有两个儿子，如果两个只有两个儿子，怎么有第二代呢？怎么有第三代呢？我想这个问题比较简单，因为有的记载，有的并没有记载。有的记载，有的并没有记载，所以这个问题很容易这样过去。那么天上地上既然有那么多的这个动物，那么一部一个方舟怎么能够收得了？大概有这样意思。那么其实啊，好像说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以后慢慢分。好比说你这个芥末的事情啊。芥末的事情，那么以后呢又生出一种，接着又是生一种。那么我们看这个马跟什么的驴，以后又生出一种骡子，又是一种，又是一种。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啊，大概开始的时候呢，可能没有那么多啊，也许是这样。那么所以呢，一个方舟呢就通通把它放进去了。放进去。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很多，我头都大了。